时间的帷幕，本信息是根据威廉·班纳罕弟兄1955年3月2日星期三晚上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所传讲的信息 The Curtain of Time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50302。晚上好，朋友们，那很高兴今晚我们能够在凤凰城举行聚会，但又为这是最后的一晚感到有点遗憾，但从我们盼望神将他最大的祝福赐给我们。即今晚的一开始，在我们中间再没有一个病人和受苦的人。那今晚我要坐在担架上、褥子上还有轮椅上的人，我想你们为我做件事，我要你们全心的相信。今晚我想看到你们每个人正常的走出去。那朋友们，他爱你们，是因为你们的疾病等等看上去似乎是无法治愈的，那只是撒旦告诉你的。主医治你不会比医治其他人更难。今晚你们只要全心的相信，只要相信，不管你头脑是怎么想的，都不会产生任何的不同。只要接受神对此所说的，那我知道这是真理。除非我真知道那绝对是真理，否则我是不会告诉你们的。那那首先我们想感谢摩尔弟兄呢，通常是由经理来做这事儿。那但我想借此机会亲自的来感谢你们每个人的帮助，使这次聚会成为我相信是在凤凰城所举行过的最好的一次聚会。那比如在凤凰城举办过的任何的聚会都更属灵更坚实。那我想要感谢这群优秀的传道人，与我们合作的传道人，他们帮助我们举行了这次的聚会。那要感谢所有的赞助者，许多人不能够赞助，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复兴会啊等等。那我们从未想要把这弄成一件很大的事情，也是每个人都必须得关闭他们的教会啊什么的。那有些弟兄那有大的帐篷等等，他们必须得他们觉得每个人都得关闭教会，不然他们就来不了了。那我从未把聚会弄成这样。那通常我的聚会很简单很小，那只是尽全力的去做。那感谢所有能来的人，那对那些不能来的人，我同样要感谢他们。那这样那我们的开销就可以低一些，我们的预算不多，那所以那我们不必那劳累人，那只要收取普通的奉献，那还清我们的债务，那一旦付清了开销，那就没问题了。那我听说那今晚他们给了我份爱心奉献，那我很感激。那我真希望我并不需要再接受它，但是那我有个很大的职责，那你可以想象那是什么。那无论我在哪里，办公室一直在运行的，我的运营的支出大约是一天$100，那只是在接续味儿。无论我是否举行聚会，那你可以意识到那我有时会欠多少的债。那我们寄出了很多的祷告簿，那就像这里的这些，我们把他们寄往世界各地，有时候一天要寄出去多达1000块。那无论何时，只要你们需要我的帮助，那欢迎你们写信给我。那我并不是这么说那叫许多时候这么说，那写信给我只是为了得着你的地址，但我没有电台节目需要赞助的，那我什么也没有，那只是我什么也没有，只是为了帮助你们，那给你寄一块祷告布等等的，那为你祷告，那我会很乐意这么做的。那我要感谢你们每一个人的合作，那你们所有来的人，你们所奉献的一切，那还有今晚的爱心奉献，每一分钱那只要够了我们的生活所用，那其他的都会放到。那我们是穷人，就像其他人一样，那人们无法明白这点。那我在施工场上的时间比其他所有人都长，然而却一无所有。那朋友们，那是因为我把仅有一点钱都用在了海外的宣教上。那对此神是我庄严的审判官。那瞧，那我所有的一切，我那只要财政收支平衡，那我们只是过这个普通人的生活，那剩下的小小的结余我会把它攒起来，一直攒着，直到足够我们去海外， 然后我们就过去向那些从未听过福音的人来传讲，那应得成千上万的人来归向基督。那当钱用光时，我们就回来，那回到美国，那四处拜访我们的朋友们，那他们会赞助我们一点，一旦攒得足够的多时，那我们就又走了。那我知道，那我有很多的朋友，有的朋友今晚就坐在这会堂里，他们说，伯南弟兄，我给你写张支票，那你就可以去海外了，但这对其他人就不公平了。那像我们每个人都想在这上面有份，没错，每个人的一毛钱，那一毛五分钱，两毛五，不管是多少，那都是天国的一部分。那这样我就知道是主差遣我去那里的。那我估计，那再次见到你们之前，那我可能还会有一次海外的旅行。那这次，那要去整个的非洲，坦克尼克、罗德西亚，那在北上，那进入印度。那我们相信，当我们在路上时，你们会为我们祷告。那今天我遇见了一位朋友，那他不让我在讲台上提他们的名字，但如果他们在场，就知道我们非常感激他们每一个人。那我全心的爱他们。那还有有些人一直，那你知道我非常喜欢打猎，那我那吃了很多的野味儿。那他们带我有两三个人带着路去了我所住的地方，那带来了麋鹿，那甚至还有野牛，还有野猪，那所以我很开心。那是我几次经历中的第一次，那真的很好。那主祝福你们，那你真是不知道我是多么的爱这个，那非常的感谢你们。那我第一次品尝到了那野猪还有野牛，那真是太好吃了，那我非常的感激。那麋鹿还有鹿也很美味，那我非常喜欢那这类的东西呢，我不知道是什么让我这么做的，但我就是喜欢这种东西。我喜欢森林还有户外，那喜欢那跟这一块的东西，那所以我非常感谢你们。那你们所有人聚集在一起，那有这么好的信心，非常的好。那朋友们，这次聚会对我有点艰难，那这时候在聚会中第一次尝试自己做祭坛呼召，那先传讲再做祭坛呼召，把人们带到基督面前，那然后为病人祷告。那这个很难，那在过去的几天里边我几乎要被击垮，因为这不是我要举办的唯一的聚会。那我可以直接从加利福尼亚开始，我们的大部分的行李都收拾好了，准备出发去加利福尼亚。那我们要去那儿，然后回来去乔治亚州的梅肯，从那里直接北上进入科罗拉多，那一直下去。那这确实让人有些疲惫。那有一次，那在我的聚会中，特别是最近的聚会中，那最激动的部分总是那把祭坛呼召那交给某个经理。那让我那看到人们站起来接受主耶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这带给了我何等的激动。那我为此感到非常的高兴。那我想要传道人明白这点。那我的赞助人还有那些在附近的人，如果神愿意，我想什么时候回到凤凰城，那举办那只是一场福音性质的聚会，让人们到祭坛前，那按手在他们身上，使他们领受圣灵。那辨别和异象是我如此虚弱的原因。那你们想我们回来举行一场这样的聚会，你们想吗？那神祝福你们的，非常感谢你们。也许我会为别人祷告，但不是在辨别人自己现在，这样我就可以待得更久一些，那不是只待几个晚上然后就不得不离开了，那我们可以待得更久些。那谢谢你们。那在去海外之前，那我要穿越全国，我正在那求问这事。那在洛杉矶的基督徒上人大会上，那前五个晚上只是讲道，那按手在病人身上，那在他们经过祷告队列时为他们祷告，那要让每个人经过。那这不完全是我施工所采用的方式，那是人被教导的方式，让他们相信这点。那所以那我想要那样来做一段事情。那也真是不能把它混在一起，因为异象一旦开始，那就无法控制它了，那它会一直继续的。那我希望我能够解释并告诉你们这是如何发生的，但我真是不能。那这对我来说，那与对你们来说同样是个奥秘。那我想除了管理人员还有接待员的等等，那该提的 都已经提到了，我们感谢那这间那施里纳弟兄真爱教会让我们使用这个礼堂。那我希望那管理人员经理们那等等的此刻都在现场，那如果不是，那愿你们那向他们转达最深的谢意。那这是他们第二次让我们使用，那我们对此非常的感谢，愿主祝福他们。那接待员们都非常的友好，帮助我们那准备祷告队列，尤其是跟 Billy 一起来的那那位小接待员，在这里边进进出出的帮助我。那小家伙很棒的小伙子，那我刚才跟他握了手，那正如你们大家知道的，那在我进来时他们不说话，那让我们从祷告中出来后直接就上了讲台。那我们真是非常感谢这位弟兄。那还有其他的人，那巴拉德弟兄，还有坐在后面的这群好弟兄，那福克弟兄啊，弗勒哦，太多了啊，我认得他们的面孔，但有时候叫不出他们的名字。那我认为他们都是非常好的人，他们中了一个，我相信是弗勒弟兄之后将举办一场复兴会，对吗？就是明晚。那我们那当然要在这里那宣布一下啊，弗勒弟兄的通知。那是在弗勒堂吗？啊，信心堂。那您在这里边宣布了吗？啊，我猜是的。那无论在何时何地举行任何形式的复兴会，那我们都会很高兴的宣布的。那每个人都要抓紧时间，快来参加刚刚宣布的这些复兴会，那继续的服侍主。那不要让你家中的光熄灭了，只要在这些的复兴会中继续的前进。哦，知道主耶稣今天活着真是太好了，不是吗？那活着并在我们心里作王。那今晚那我不想占用太多的时间，那只想讲一会儿道，那然后就直接那开始祷告队列为别人祷告。那我已经发了通知，那也许我会做个调整，那做个呼召。那后来我觉得也许那该把它交给主，看看随着时间的推移，那走到路尽头时那他会怎么做。那有时候只有到最后的时候，那神才会告诉我们要做什么，我们为此而爱他，不是吗？那主祝福你们。那请为我祷告。那多少人那能够答应为我来祷告的，那我真的是那神祝福你们。哦，好家伙，那外面的孩子们那真是想过去跟人们握握手。那今晚我多么想从这个过道能够走下去，那这是真的，我真的想跟你们每个人回家那待上一晚，那坐着聊上一阵子，那早上再起来来谈一谈，我很乐意这么做。我心那渴望见到像那样的人，但由于我的这种的事工，使我几乎都不得不成为一个孤立主义者的，那因为那我实在不能那么做了，而还能举行像这样的聚会。但神知道我爱你们，那所以我要跟你们每个人都有个约定，那当我在荣耀之地见到你们时，如果神允许我在那里与你们同在，那我就想过去坐下跟你们每个人交通一千年。那我们就那我们谈话的时间不会比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少一点，那到时候我们会把这些从头到尾再讲上一遍，对吗？那坐在生命树下有多么的奇妙。那你们知道所有伟大的歌手都会让我们享受其中的，有三基那贝弗利谢以及所有的人在那边的山坡上唱着赞美神的诗歌，我们坐在生命树旁，水从那宝座下流淌出来，多么奇妙，不是吗？我正渴望那一天。那对一个真正锚定在基督里的基督徒来说这有什么关系呢？因为这地上旧的帐幕一旦被拆毁，我们就直接进入了另一个，它已经在那儿了。哦，那太奇妙了，不是吗？那想一想，那疾病、疲倦、崩溃、心碎，那一切都出了问题，整个的世界都陷入动荡之中，那我们就想说来吧主耶稣。那首先你知道这摇摇欲坠的身体，那开始枯干的感到疼痛从中穿过，那死亡的冰冷沿着袖子往上移过来，那然后你观看在远远的那边有一个崭新的身体就站在那里，你从这个帐幕里边出来就进入了那个帐幕里，因为这属地帐幕的房屋若拆毁了，我们已经有一个在等候着的。那只是走进去那个新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而是神造的，在永恒里那彰显神的荣耀。 直接进入神的帐幕里边，你会变成一个新的年轻人，再也不会生病了。呵呵，还有什么呢？那死亡无法抓住基督徒的人们，那死亡只会把基督徒带到造他的主的面前。那当我们这样想到他时，那这是很奇妙的，对不对？那死亡怎么能够抓住给基督徒呢？那这只是扫过来。那在我们回来取这个身体之前，那个身体是怎么样的我并不知道，但没有被启示给，但我们知道我们离开这里之后不会是个灵，那灵离开这个帐幕会进入神所造的那个，那不再是一个灵，而且是一个身体，阿们，它有形状样式等等。哦，那太奇妙了，不是吗？现在那让我们来读一点神的话，因为他的话不会落空，我的话还有任何人的话都会落空的，但他的道不会落空的。那让我们来翻开路加福音，那我一直在传讲旧约呢，讲了很多，我想今晚我要回来讲一点新约。那作为一个预表学家，那我得回到旧约找到那一行的经文，那一边知道新约是什么样的。那所以我相信如果有这东西的影子，那我就大体知道它到来时会是什么样的。那新约路加福音24章，那从第30节开始，那我们希望通过来读这些的经文来找到一个题目。他与他们坐席的时候，拿起饼来祝福了，掰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就开了，这才认出他来，耶稣就从他们眼前消失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为我们解开经文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在里面燃烧吗？那当我们坐着等候他的时候，让我们求问这位复活的主耶稣是否愿意向我们解开圣经。那我们来低头祷告。亲爱的救主，今晚我们怀着敞开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到你面前拥有着蒙福的确据，特别放在了我们内心的深处，即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你为我们的罪而死，使我们与罪分离，你已经从死里复活，现在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并差来的圣灵，我们为圣灵所做的见证而感谢你的正在用神迹随着证实这道，我们为这伟大奇妙的聚会而感谢你，那只有借着你的恩典我们才能进入这样的交通，我们是围绕神的道和神的灵交通的。那所有的人，那他们属于不同的组织，但是我们可以说在基督里我们都一同坐在天上，已经为这道准备好了我们的心，想让圣灵进来来喂养我们，那有数百人接受你做他们的救主，我们为此多么的感恩。那些患病瘸腿坐轮椅的瘫痪的躺在褥子上和担架上的病人已经痊愈走了出去，瞎子聋子哑巴各样的疾病都得了医治，神呢，你已经进到百姓中间，他们的信心拉动出了超自然的道，对他们解释他们的生命，他们做过什么，以及他们必须做什么，还有将来会如何。神呢，我们多么的感谢能知道耶稣今天活着，我们祈求他能来亲自接管这个聚会，接近今晚每个在这里听到的人，赦免我们一切的亏欠，父啊，今晚帮助我，当我们为病人祷告的时候，求你说出你的道，当聚会结束，愿我们能像那些从以马忤斯来的门徒一样说，他的同在岂不是让我们的心在里面燃烧，我们奉他的名求。 阿们。那今晚我们的题目是复活的主耶稣，那这有点，那是我们大会的基调。那我们大会的主题是建立在希伯来书13章8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在原则上，在爱上，在能力上是一样的，那一切都绝对是一样的，他在他的教会里是一样的。那如今他不是在一个肉身中，他是圣灵的样式在这里，那他的身体已经被提到了天上，我们相信神在哥哥他与人类立了一个约，那是照着东方人的方式立了约。那东方人立约的方式是他们要杀一只动物，那把它劈开，写下合约，然后把合约在动物的尸体上撕成两半，那两个人各拿一半，当他们来到一起，那撕开的两半必须完全的吻合，那否则那约就没有持守。那他们发誓，若是谁没有持守这约，就愿他们的身体像那只死去的动物一样。那这是神在哥哥他所做的，他把自己所住的那个身体基督耶稣撕成两半，他的身体被提到了高天至大者的右边，那圣灵被拆回到地上，那这同一个住在那身体里的灵今晚也住在基督徒的身体里，在复活的时候，那个身体必须两个相配合在一起，在基督耶稣里的同一个灵也要在你的里面，否则你就不会复活。你能看到这个吗？那你看神在起初他是充满一切时空的神，那从神里边出来了罗格斯，那他从神里边出来，那即神的一部分，神从一开始就看到了末了，那罗格斯来到了地上就是基督，神的道，那神所说出的道，神的一部分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么我们就从基督而出，那成为神里面基督里面的同样的生命，那就像神使的复活一样，肯定如果我们里面有同样的灵，我们肯定也会有同样的过程，因为神的灵是我们成为了神的儿女。哦，这太奇妙了不是吗？我们能如何得到它呢？是借着相信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那接受，然后神就赐给我们圣灵，我们就在心里边呼喊阿爸父，我的神，我的神，然后我们会在末日复活被提上去，他说到那日你便知道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那从神出来的圣灵以罗格斯的形式彰显，他降下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受死，受了罪的刑罚，又复活，坐在高天至大权那里，在神的右边，那圣灵回来把同样的灵那带给了今天的个人，把他们带回与造物主的关系当中，太奇妙了不是吗？那么所有的原子弹，那所有，那你们看到今天的报纸了吗？那看起来战争那又要一触即发了，那他们正在转动手中的枪，那对一个真正的信徒来说，那他们转动多少枪又有什么关系呢？阿们，一切都在神的掌控之中，阿们。那无论何时，只要到了该离开的时候，那无论我们以何种的方式离开，那都没有任何的东西，那包括死亡也不能使我们与神隔绝，我们有永生了，不会被定罪，因为基督这么说了，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那今晚那我们题目的开始，那就是在耶路撒冷，那是个非凡的3年半的时间，他们有了复兴，那人们怀着极大的期盼等候着那一个被世界还有教会所弃绝的人主耶稣，他被认为是个狂热分子，那要是用我们今天的话，我们就会说他是个圣滚轮， 那他绝对不同意他们的神学。那然而神印证了他，并与他同在。那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边说以色列人的这件事你们当知道，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实行神迹奇事迹象，将它证明出来。那这是你们自己见证了并知道的。他说在你们借着恶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然而神却叫他复活，我们都是见证人。这就是了，神借着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证明那就是他的爱子，显明神与他同在。那我问你们一件事，那信徒们，那特别是这里传道人弟兄们，那在过去的2000年里教会有过复兴吗？或者说世上任何时候那教会的复兴受神迹奇事伴随着了吗？是的，先生，超自然神的迹象活在人的里面，那给了人们一个预言。那除非我们知道有超自然的东西存在，否则我们能有什么指望呢？那每个人都试图越过时间的帷幕，那知道你是从某个地方来的，又要去某个地方，那所以那需要窥探一下时间帷幕的那边。那摩西想要看到，神让他看到了，所以我们也能够看见基督是复活的那一位。那从他们那个时代的正统犹太教会，那犹太公会的那支持的关系里边出来的教会，那与他们脱离了关系，跟随了主耶稣，那不管人们怎么抹黑他，甚至说他是个私生子，但教会都认出了神就在他的里面。他说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叫他们里面是属灵的，他们一看见耶稣就认出他跟那些的祭司教师等等的人是不同的。那所以无论耶稣去哪儿，他们都跟从他，他们爱他，他们无法明白的他是个奥秘，甚至对使徒们来说也是这样，没有人能够明白的。因为那这事有两个人在同时说话，耶稣基督这个人在说话的时候，神也在他里面说话。那有时候是基督自己，有时候是住在他里面的父。你明白吗？他所说的一些的事他们不明白，那他用奥秘的言语对他们的说话。有一天当耶稣跟他们交谈的时候，他说我从神那里来，我来到这世界，我要回到神那里去。那所以在他的门徒们说，现在那里是直接的说了，现在我们明白了，我们相信你晓得万事，因此我们相信你是神的儿子。我们现在相信你了，因为你晓得万事，神将万事显给你看，并不需要人告诉你，因为神已经向你显明了。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相信你是来自于神的。那假如在这么说，那就在耶稣钉十字架之前，那我相信是在约翰福音15章啊，或17章，我不记得了，我想是15章。好的，那注意，那他们爱他，他们相信他，因为他们看到了他所行的，那其神与他同在，确认他所传讲的道。那只要一个人想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那只是人的话。但当神来了，说那是真理，并欲确认，那么你最好相信的，因为神那么说了。瞧，那所以耶稣说到在他里面的神时，他说不是我行这些事，是住在我里面的父他在行事，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只有父显给我看的我才做。那他们发现父显给他看的，他告诉他们的绝对都是真理。耶稣站在会众中，他看出他们的思想，他说你们为什么在心里边对此推理呢？那耶稣为那发现出此类的事情，他们就知道这是从神来的。他说他所做的事都是父显给他看的，他们发现他所说的每件事都是真理。因此不管怎么说，那都是个犹太人的一个迹象。那他们中间若属灵的或先知，主我会在异象中显现，在梦中对着说话，那无论这位先知说什么，若成就了， 那就当听台，因为我与他同在。但如果没有成就，那就不要听台。我没有向他说话，只是来自肉身的假冒，我并没有听见的，或者说我并没有与他同在。但是这个迹象，他们看到神确实是借着基督彰显着自己。那正如经上所说的，神在基督里是世人与自己和好。那注意，那后来到了令人失望的时刻，那这位伟大奇妙的人能对死人说话，使他们复活，那并不是所有的死人，那只是对其中三个人说话。就像经上所记的，那这三个人都复活了，因为三十一个见证，那一个证明，那凭两三个见证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那每次耶稣都说是父指示他要做什么，是父在做。那他们看到一个人能使死人复活，而自己却死了，不但死了，而且死了极不寻常，不是暴病而亡，而是被拉去站在那里被人耻笑，一个能辨别他们心思意念，告诉人们他在做什么的人。那后来那到了试验的阶段，那他们一块破布裹在耶稣的头上，用杖打他的头，说你若是先知，现在告诉我们是谁打你，我们就信你。那他们伸手从他脸上拔下胡子，吐唾沫在他脸上，那在一个神人的脸上，怎么可能呢？那么的想象，他的跟随这么说，那他为什么不做点什么呢？那如果他做点什么的话，你我今晚就会陷入可怕的境地了。他对此不能做什么，那他不能既救自己又救别人，他必须献上自己。所以他没有用自己的恩赐还有能力给人当小丑，那么打他的都是现在告诉我们是谁打你。那他在十字架上，那他可以拯救别人，他可以平息风浪，那他身上那发着高烧，那就要死了，血从他身上流出来。那犹太人说，那你若是神的儿子，就给我们显个神迹，做点什么给我们看看，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你是神的儿子。你要是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你。瞧，你批评他灵，那神是如何，那他为何容许事情如此发生呢？那是要向聪明通达人隐藏起来，却向愿意学习的婴孩显明出来。那你必须忘记你所知道的一切，让自己顺从神的灵，神才能够教导你。那不要试图走开，要通过获得大的教育还有学问去认识神。你不是借着学问来认识神的，你是凭信心认识神的。你相信他，然后神就向你启示自己。我喜欢这个你们呢，但是事情变得如此的简易，如此的谦卑，那如此的谦卑，如此的简易，以至于聪明人无法明白。那就是如此的简易，以至于聪明人不能够明白。他们在教会里边试图把它变得复杂，那接着要使它成为你必须要做的一大堆的成圣的事情的，停止做这个，停止做那个，说这一切那个等等。那根本不是那样的，只要相信接受它，那问题就解决了，神就进入你的心里，他必看顾剩下的事。如果他能在你的心里边得着，那在你的心里边得着一个的位置，那么剩下的就会水到渠成了。那我爱这点。那注意，那这么一个神人，他们认为他是要拯救以色列的王，那他怎么能够任人羞辱他，让那不洁净的外邦人来打他的头，而他却对他们一句话都不说呢？他为什么不显明他的大能呢？神有了行事的时间和方式，我拔掉他的胡子，吐唾沫在他脸上，那何等大的羞辱！你做点什么吧，你是王啊！他说我可以求父，他会为我差遣12个军团的天使来，但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瞧，他说你们不明白。哦，他们说远离这样的异端。那他们把耶稣挂到十字架上，将他钉死了，他就死了。他埋葬了他，把他封在了坟墓里。哦，你说到一群失望的人，那他们不得不出去再次面对世界。他们从自己的教会里面出来，相信了这个的信仰。他们从他们的教会出来之后，所信的似乎失败了。那没有了任何的希望， 那他们又不得不再次回去来面对他们的教会，他们所认为的那个属神的先知，那位弥赛亚，他在人们面前受了极大的虐待，并且显得如此无能为力，如此的无助。当他在百姓中间时，他行了各样的神迹，但当他站在这里受审时，他并不试图为自己辩护，任凭他们打他，把他捆在柱子上，拿着那个大的九尾鞭，就皮子末端带着大的铅球啊那种的东西，让他们鞭打到后背，把他打得皮开肉绽。他却从未开口。他们把他带上了山，钉在石架上，把他挂起来，肉从他的手上撕裂了。他甚至都没有呼求怜悯。没错，那人们在头脑里边想，那任凭人如此的待他、践踏他、对他那么做，这怎么可能是神的儿子呢？瞧，不知道经文正是他们这么做的原因。那么等会儿再看。好了，那他们埋葬了他，那他们变卖了所有的安息日结束了，那一周的第一天到来了，于是他们留下来守安息日。那彼得拿了他的渔网，准备那重返打鱼卖鱼的老行当了。那说不想，那归根结底，那我还是错了，也许那个家伙真是个狂热分子。那我看到他，那格鲁巴还有他的朋友们说，那我们回伊马乌斯去吧，那一切都结束了。那么对这人有那么大的信心，相信他是从神那里差来的那一个真实的人神人，那在那一定还是那许那个大教会是对的，也许那是心灵感应，他是在读他们的心思。瞧，那这是人，那许他真的是个通灵兽的，也许那只是个那通灵兽的，那这是为什么当他死的时候那地大震动等等，也许那就是那祭司所说的别西卜，那所有的教会也许那是对的。随着街上他的朋友说，那现在那我们上路回去吧，那回到伊马乌斯的家，我们要开始我们的木匠的工作，那或不管是什么，那重新回到那建造业，那或他们要做的，那所有人都灰心丧气，悲伤的走在路上，却不知道那可称颂的主耶稣在那个复活节的早上复活了，并且活在人们中间。弟兄们，植物学不只是意味着鲜花等等，在那种情况下它也是意味着复活。阿们。就在春天，当复活节的花朵盛开时，那一切都如此的美丽。那这是大自然的那典型的预表，复活必须在春天到来。那这正是主在春天复活的原因。万物复活，那大自然的王肯定复活了，那大自然的创造者连同自然界的所被造之物都复活了。那他们来了，那他们走在那回家的路上，他们一路走着，那我想听听他们说些什么。那你不想吗？那等一下呢，站在那边别动，那听听他们在说什么。我听见他们其中一个说，那克罗巴，你对此怎么想呢？我真是很失望，那我想我们得再次面对那个传道人，然后告诉他说，那关于这个呢，我想我们是错了。哦天哪，我真不愿意这么做，我的信心是建立在他上面的。那诸位，那当他们谈论他时，他就出现了。那这是让他来到了身边好的办法，不停地谈论他。阿们。继续你们的谈论，那不是谈论电视里的下一部剧是什么，或将要上演的下一部电影，那我谁将当选总统，谈论耶稣。那今天的日子，那基督徒们什么都谈论，就是不谈基督。那他们总是出去，那天南海北，那胡扯一通，却从不谈论基督，谈论他，为他歌唱，爱他，日夜夜将他放在你的心思意念里。大卫说，他要把律法绑在他的指头还有床柱上，那这样主就可以始终在他的面前。那这才是正确的方式，在你的记忆里、思想、赞美，在你的讲话中， 都把它放在你的前面。那里当做的就是始终把基督放在你前面，这是按照靠近你的正确的方式。当他们谈论他时，他就出现了。那他们浑然不知，很多真正爱他的人都不知道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那今晚如果这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道，那我就不知道什么才是了。那很多真正爱主耶稣的人无法明白他就在这儿，他此时就在这建筑里，他正在人群中间穿梭。那位复活的主耶稣，那人们很难明白这一点。瞧，那你们这些坐在轮椅和褥子上等的人，如果你能看到这一点并全心的相信接受他的话，那么今晚离开这里时就会成为一个完全健康的人。是的，因为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那注意，他与他们同行，他们爱他，他们不知道他已经复活了，他们不知道他正与他们同在。许多时候他一直与你同在。那些当你要出事故的时候，有什么事发生了你都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有一件事发生了，那正是他。那当医生过来说想这个婴孩活不了了，那他过不久孩子却痊愈了，那是耶稣，他与你同在。哦，多么的奇妙。那行不行？那在这里那一个妇人，那我记得她住在我教会的南面，那现在住在杰逊维尔，那在那北弗利山的一个疗养院里，他们带着下来说医生说他活不了了。那么相信那他们断定说他还能活十天或两个礼拜，那个患肺结核的病人，那我就下去见他。那他们叫我下去，那这是大约八年或十年前，那就是我第一次来凤凰城之前。那我就下去那里要为了夫人祷告，那最后那五个年幼的孩子，那天晚上我跟那些祷告，等我祷告完站起来时，那我看见了他竟然是灰白的头发，在那时的头发是深棕色的，我可以看到他的头发是花白的。他的孩子们走进去跟他握手，那是很多年之后的事儿。我说姐妹，主如此说，你必要活下去了。他开始哭了起来，他说巴拉牧师，他说有件事发生在我的心里了，他说我真是觉得我会活下去了，有什么东西能让我觉得很满足，一定会痊愈的。我说是的，因为这是主如此说。那我就回去了，告诉了我教会的人，那有个男的住在我隔壁，那有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那他有做皮革的爱好。那顺便说一下，那他有做了这个的皮夹子，那我就戴在身上有十年了。那他是用我打造的鹿皮做的，那皮夹子里边放着那我教会的照片呢，上面那有条鱼，那还有一个鹿头。那所以这个皮夹子是他为我做的，那为了纪念的，那这我一直以来都把他戴在身上。那他是一个完全的无神论者，一个科学家，那在政府的仓库工作。他不相信有神这样的东西，他说凡相信这个的人都是疯子。他说那我能明白人们为什么会这么想。那今早我跟一些传道人站在这个城市的一个商人的办公室里，那他们谈到了伊斯兰教是如何席卷非洲的。那瞧，那个比例是25个回教徒对一个基督徒。那种的压力为什么？伊斯兰教徒他们团结在一起是一体的，他们相信《可兰经》是末世的，而我们基督徒首先那天主教徒还有新教徒是分开的。天主教说圣经是末世的，但天主教会是在圣经之上的。新教说我们相信的那部分都是末世的，其余的不是末世的。那他们争吵纷争争辩，那彼此分开，这是多么可怜的事情。我何等的高兴，神在教会抓住之前他先抓住了我。是的先生，神先抓住了我，否则我可能就成了一个不信者。我看到人们自称是基督徒，属于教会等等，那想把人从一边拉到另一边，那造成分裂，那看起来似乎没有信心。肯定的，那这个人是个不折不扣的无神论者。 那第二天那位人把我讲到了关于这夫人的消息传了出去，那当时我还没有出去聚会，那我在巡视外面的高压线，那我的衣服脏脏的，那我骑着那个旧自行车要去下面的商店买些杂货，那我必须转过那个夫人居住的街角，就在我所住的地方下面的两个街区，我看到那个无神论的从街上走了过来，那他跟我交谈，我说早上好先生，他说你好传道，他说等等我想跟你谈谈，他说你不为自己感到羞耻吗？我说怎么了？他说告诉那个可怜快死的母亲说他不会死的，把那些人建立在那种虚假的盼望之下，我说我从未把他们建造虚假的盼望之下，他说他就要死了，他说他丈夫跟我一起在那边的政府部门工作，他告诉我说那你昨晚或今天晚上去了家为他祷告，还告诉我说他会痊愈的，那我活得很老，我说没错，我从未那么做的，是神那么做的，他说胡说八道，你该感到羞耻，你本该有足够的绅士风度，不要把人们建立在这种虚假的东西上边。我说你不是虚假的，他说你别做这种事了，然后转身走了。我想啊，好，那我就继续的买东西，然后回来，那大约过了两三天，那豆哥开的妻子是个信徒，那我妻子和他很熟，那说的是个很可爱的女士，那他属于一间基督教会，那当我进来时，我妻子告诉我说，他说那贝利那安德鲁斯太太病得很重，他说你正该去看看他，我说好的，我说他丈夫就是那个无神论者，我说我必须得小心点才行，那我说那我过去问问他，那要不要替他买些火柴和煤啊什么的，那学他会，那如果他想我为他祷告的话，那他会问我的。于是那我就过去，我说你好安德鲁斯先生，他说你好传道人，我说啊，我听说你妻子生病了，他说是的没错，他为了请了一位好的医生，我说那好的，那安德鲁斯先生呢，那咱们是那么近的邻居，我想问问你啊，是否需要我去帮你买些煤啊，或帮你跑腿到啊商店里买些什么东西，那我很愿意为你这么做，他说非常感谢你，那当我们为了请了一位好医生，一切都会好的，我告诉我这个医生是城里边谁谁谁，我说他是很好的人，我非常喜欢他，他说是的，那我们的情况是这样的，他得了阑尾炎，那不会有事的，他说他要把他动掉，那一定会好的，我说谢谢你安德鲁斯先生，那我当然希望如此，如果有什么我能够帮助你的，我就住在隔壁，那只管叫我，那把门关上了往回走，那似乎没什么可担心的，那第二天医生上来，他说那必须得带他去医院，那他肿得很厉害，他说必须带他去医院做手术，所以他们带他去了医院，当他们给他验血的时候，他发现他不是阑尾炎，于是把他送到路易斯维尔看专家，他们在那儿找了个专家，那专家给他做了检查，他做检查时他说他只剩下四到六小时的生命了，他心脏附近有血栓，那是导致了肿胀的东西，说他完了，就这样，那所以那第二天早上我妻子告诉我说 Billy 安杜斯太太快要死了，那我刚听说他得了血栓，那一位护士朋友打电话来说他快要死了，那已经昏迷了，我说太糟糕了，没让我不愿意听到这个，那太可怜了，那我们为了祷告，那我们就这样祷告，那我继续去工作了，那当时正在下一场小雨，那我正穿过田野，有什么东西一直在说转身回去，转身回去，所以那我想那我就转身回去，所以我回去了，那打电话过去，那做了交代，因为天气很糟糕，我不能工作，因为我知道那出有什么事要做的。那你知道我先坐下，要拆开我的旧枪，里里外外的擦了一遍。那知道第一件事，安杜鲁斯先生就绕过房子，那走过来我家敲门，他的帽檐遮住了他的耳朵。他说：“布兰太太，那传道人布兰汉在吗？”他说：“在，安杜鲁斯先生，你不见了吗？”于是他进来了。我说：“你好，安杜鲁斯先生，给你拿把椅子吧。”那我一直在收拾我的枪。他说传道人，我说是的先生，他说我妻子病得很重，你听说了，我说是的安德斯先生，我听说了要死了，太糟糕了，让你找了个很好的医生，那我真希望那他可以挺过这一关，对不对？他说我们找了一个专家，你知道，我说是的，我知道你找了专家，安德斯先生听说那是心脏附近的血栓，他说是的没错，他说天哪，他的情况太糟糕了，我说是的先生，那真是很糟糕，我想现在给你出汗了，你让我出汗，现在我得让你出会汗，我就一直擦着我的枪，我让他出会汗， 所以我觉得擦我的枪像这样一点就端枪的枪的很干净，其实我只是想着他花了时间，所以我就一直这样检查着枪。他说那你知道吗？我说这叫什么安杜斯先生。他说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帮他一下。我说你是指什么？他说你懂的。我说你是说为了祷告？他说是的。我说我因为你不相信这种事儿。我说我记得不到一周前你在那边街角告诉我说你甚至不相信有一位神。他说那你懂的。那我想是的。没错，时候到了你就会信的。没错，只要这样的事儿来到你的门前你就会信的。我说好吧，安德鲁斯先生。他说那你愿意出去为他祷告吗？我想问你一件事，安德鲁斯先生。我说那你我能不能跪在这里，让我们在这里边为他祷告？那他说我一点也不知道要做什么。我说你只需要跪在这里，我会告诉你的。那于是他在这跪下，我说那现在举起手来。我说首先要从你内心的深处说，神的怜悯我这个罪人。那就这样，我让他做了祷告，他哭了。所以天哪，我们有了一个。他站起来擦擦眼睛，他说那传道人，你认为他现在那会得到帮助吗？他说你愿意出去吗？我说当然了，我要去看看的。周队美达说穿着外套，我们就去了医院。当我们去的时候，那他都认不出来我们了，他的眼睛肿着，嘴唇往外翻着。那让我们进去时，那个小护士说那进来吧，伯兰弟兄。他带我上去那儿，那我跪下来为了祷告，把手放在了身上，在那站了一会儿，我妻子站在那儿。他说你看到什么？我说没有，亲爱的，我没看到。那我们走出病房，走到婴儿所在的地方，那看着那产科病房，那叫婴儿们都躺在那里，他正在谈论他们。那又回到安德鲁斯太太那儿，在进门的时候，那我就看见了。哦，天哪！我说亲爱的，一切都会结束的，不用担心，神已经听见了。我回到了家，安德鲁斯先生过来，他说那传道人你怎么想的？我说他会活下去了。他开始哭了起来。哦，天哪！我说他会活了，不用担心，这是同样的意象。神曾告诉我说那个妇人会活下来，现在他已经好了，就是下面的那个妇人。那现在那里斯太太了，我说那他也会活下来。他说、哦、传道人我太高兴了。那过了一阵子，电话响着，走过去接电话，电话那边的人说你马上过来你太太这里，那他快要死了。于是他过来告诉我说你相信我对你说的吗？他说哦，传道人我想相信，但他们告诉我说他要死了。我说他们说什么都没有任何的不同。我说当神说了什么，那就必定会是那样的。于是他说，他说现在知道，他说那无法去目睹这一切。我说目睹什么？我说你仍然认为他会死了对吗？他说只是太紧张了。那我想这对你是有好处的，瞧，让他出点汗。所以就随着去的时候，现在知道那又一个电话打来，他们在街对面叫他，那走了过去，那就回来，那他说我必须马上去医院。于是他去了医院。那边他说你怎么看？我说不用担心，神已经说了，那就没问题了。我说如果从现在起三天之内那个妇人不给我烤个苹果馅饼，我没有坐在门廊上吃的，那我就是个假先知。没错，他真的会烤很好吃的苹果馅饼。所以我知道那天我在医院的时候就告诉他们了，我告诉了护士，我说从现在起三天内他会给我烤个馅饼，如果不是那样的，那我就离开这时空。没错，我说因为这绝对是真理。那你知道吗？那过了一会儿他穿过田野回来，那他鼻子里边流着鼻涕，又蹦又跳的说，他说传道人传道人，哎，太太发生了什么？他说我去那里看他，我到那里的时候他说有什么事儿发生了，那所有的积水都从他里边流了出去，他从床上坐了起来，他说他饿了。那我叫了护士，护士说那他们给他拿来一些的肉汤，他说他把这东西拿走，我要一些德国香肠还有酸菜。他正常了，好了，他今天还活着。那天上的神向下观看，那就一个星期后他给我做了这个皮夹子，那从那时起我就一直把它放在口袋里，那所有走遍世界。没错，这就是真理，天上的神知道这些，他今晚还活着。为什么？因为耶稣活着，他也活着。没错，当耶稣对他们说话时，开始向他们启示那罪，那他们说的那关键一点，他说你们为什么难过呢？那基督徒不该伤心，他们应该快乐，真正的快乐喜乐。 他说你为什么如此难过呢？他们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那不知道这几天在那儿发生的事吗？就是我们所期待要做大卫宝座的那个先知。他说我们都对他有信心，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的面前那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然而那人把他解去，那把他押解到了比拉多那儿，并把他钉死在了十字架上埋葬了。那件事发生已经三天了，我们中间有几个妇人让我们感到惊奇，那么清早到了坟墓那里，那想要献上些花啊上面等等，他们说坟墓却是空的，他们看起来异象，说他从死里复活了。那当然了，我们相信那只是个愚蠢的故事。然后他们说有我们的几个人也说看见了发生的事儿。那谈话继续了，他说他开始的注意，耶稣从未开始跟他们争论那或谈论他，那留意他做了什么，他直接去到神的道上。就是这样弟兄，神的道就是一切的救恩还有医治的基础与根基。那在道上，不是在你的感觉上，不是在你自己的看法上，而是神对此怎么说的。阿们。哦，我真希望那有个图钉可以把这个钉在你心里边，那永远不会离开。那今天那我读了一小段的经文，那约珥书，我说阿姆斯书八章十一节说必有饥荒临到，那饥荒并非因无饼，那干渴非因无水，而是因为听不到耶和华的话。那他们被漂洋过海，从这海到那海，从东到西往来奔跑，想寻求主的话，然而却寻不着。那如果这些经文还不符合此时此刻的美国，那我就不知道在哪儿符合了。没错，我们不需要食物，我们有很多，我们有很多东西吃，有很多衣服穿，有漂亮的房子住等等，但在听神的道的方面却处在饥荒里。一个人不知道想相信什么了，没错，他们全都困惑，一个说这个，一个说那个，有人这么说，有人那么说。那要把你的思想建基在主所说上，神必会证实的。耶稣直接去到神的道上，开始把这道浇灌进来。他说无知的人，他们的心信的太迟钝了，您不明白。他回到旧约，开始证明基督该如何要受苦并在第三日复活。那就这样，将近他们要去的那个小村子，他们进了一个客栈，那看起来好像还往前走。那你们有没有时间来学这位躺在褥子上可怜的人正在饱受痛苦的折磨，看起来像是要从你身边经过了，好像他看不见一样。那邀请他进来，也许拄着拐杖坐在这的可怜人，那个人坐在轮椅上，那看起来好像他今晚要从你身边经过，要错过你了，但他不会的。那只要邀请他来到你身边，你看会发生什么。只要邀请他进来，他们说我进来吧，我们只是想听你教导神的话，我们听过的所有法利赛人的讲论的等等，但你的教导不一样，那进来吧，多教导我们一点。所以他们就进了屋子。那一进门，那时是个简陋的小屋子，那不管他多么的简陋，都永远不会简陋到让他不进去的。那无论你有多么的贫穷，有多么的糟糕，你永远不会糟糕到耶稣不会应你的邀请进来的。无论你犯了多少的罪，无论你做过什么，只要给这个邀请，他就会进来。那一次为他的居所的，那他岂不是很可爱吗？好的，他们邀请他进来，他一进来，门在他身后关上，他把其余的世界都关在了门外。那如果你今晚对主的同在有点疑惑，那当聚会进行时，邀请他进到你的心里，然后关上门，把剩下的不信都关在外面，你看他是否会向你显明自己。那一进来，那他们在桌边坐下，那些女服务员过来，那他们点了晚餐，那他们把晚餐摆到桌子上时，毫无疑问，那他的心在跳动，看着他们，那他们也看着他，他们并不知道。那经上说他们的眼睛被蒙蔽了，他们不明白这个。他们跟他坐在一起，与他同行，跟他交谈，那在这儿跟他一起吃饭，却不知道他是谁。那朋友，这也跟今天是一样的，那就如同我站在这个讲台上是一样的，那复活的耶稣基督就在这个会堂里，此时正在与个人交谈。只要你能够认出那是主的声音， 我祈求过一会儿他就会彰显着自己，向你们证明他就在这会堂里。耶稣不是死了，他从死里复活了，他在地上继续他肉身在世时所有的事工，他正在通过人行事，那正是他所应许的。他说我所做的事儿，你们也要做，他在拯救行父的旨意，那是他来的目的。今晚他就在这儿，在跟那些门徒在桌边坐下，他看着他们，他想，那现在你们就听我教导的福音了，那你们听我讲的道，所以我要让你们知道，那我确实就是他。所以他拿起些饼，那他做了一些跟其他人有点不一样的事，所以他们就意识到那正是他，他们的眼睛就开了，认出了他，他就从他们眼前消失了。哦，他们回到伊马忤斯，那是一个安息日的旅程，在他们返回时肯定是脚步轻盈，那轻松愉快的，他们蹦蹦跳跳赞美之中，他们知道他从死里复活了。那他们回去，他们不是回去争论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回去现在不装着一件事儿，那就是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这就是今晚的事情，不是争论你的宗教信仰，那争论不同的经文，那争论不同的教会宗派，争论那不同的国家。今晚世界需要知道的是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活在人们中间。阿们。那不是争论这个，那讲这个的，移除这个，歧视这个的，忘掉这些吧，仰望他，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了，他必会向你们彰显自己的。阿们。就这么简单。那你说，那如果一个天使在传讲那个，神并没有命定天使来传福音，他命定人来传福音。他从未对天使说，我必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耶稣对人说，我必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他从未对天使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他对人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福音是借着道的传讲而来的，神借着人彰显自己。阿们。今晚神在地上唯一的眼睛就是我的眼睛和你们的，唯一的手就是我们的手。神在他的百姓中运行，神在宇宙里，神在他的道中，神在他儿子里，神在他的百姓里，神在这里。他从死里复活了，夜复夜的证明自己活在我们中间，带那些与神疏远与神隔离的罪人认识神，使他们的魂得拯救，使他们被圣灵充满，医治生病的，使瞎子能够看见。人呢，醒过来吧，不要再被美国教育之风吹得来回摇摆，说什么神迹的日子过去了，这些事儿是给另一个时代的，不要被这种东西搅动，要相信复活的主耶稣。这正是他在复活前的那天早上对他们的教导，他活着，今晚他就在这儿，他就在这儿，永远不要忘记这点。如果你们记住我对你们说过了什么事儿的话，请记住这件事儿：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今天依然活在人们中间，他在寻找罪人，他在医治病人和受痛苦的，他在各方面都跟他过去是一样的，那将来也会是这样，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主耶稣在寻找失丧的罪人，你是失丧的吗？那如果你得救了，那就太好了，但如果你失丧了，神有一个拯救你的预备。我能想到的最糟糕的东西就是有人失丧了。那作为一个猎人，我去到山里，那现在就要结束了，然后我们就开始为别人祷告。那这会儿我感到圣灵要呼召人们上来这里为他们祷告。那有一次我在树林里迷了路，那我走到了我曾经去过了加拿大边境的附近，那我以为我是个很好的那住在森林里边的人，不会迷路的。那在相信自己的时候，那正是迷路的时候，那正是你失丧的时候。亚当就是这么迷失的，他信靠自己用花果树叶遮盖自己， 讲他必须得要靠着留学的功劳。那无论何时你想说了我去教会，那传道我跟你一样的好，那当然了，但你是否像神希望的那样好呢？你起初就是不好的，我起初也是不好的，我们里面唯一的良善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没错，是的，先生，我们都是罪人，那我们唯一能得救的方式就是接受主耶稣还有他的赦免。那当时我完全的迷了路，那我事先告诉过我妻子说我会回来的。那我在站在比利那时只是个小不点，那是个大约三四岁的小家伙，那我相信是五岁。那我们在靠近加拿大边境阿迪朗达克山顶那里，那沿着一条那老的伐木的路，那开了大约25-30英里，他们在那江木，那我们去了护林员的营地，那我站在这边打猎很多年了。我告诉妻子说我去打熊，我说我要下去那打鹿，那带头鹿回来，那会在中午前回来。他说会等你的，那天晚上很冷，我们不得不把小贝利放在我们中间，让他免得被冻死了。那是寒冷的十月，那树枝都被冻住了，从树上掉下来，在营地休息了一下，那小屋子那被锁住了，那飓风山的高塔树立在那里，那我们要去很远的地方去打猎。那所以那他要打开小屋好让他进去，那他跟贝利留下来，那我们就踏上了旅途。那他还只是个孩子，那他有21岁22岁，那所以那天晚上，那我们像要被冻住了，那所以生了一小堆火，搭个小简易的棚子，然后在那早上我就开始去打鹿，因为那应该在那天过来。那所以我告诉他说我会在中午回来，那经过一些砍伐过的山坡，沿着山脊回来，我看见一只山猫经过，怒发从靠近那边射击，于是我继续往上走，翻过一个山坡，我沿着路旁一路跟踪，来到了一个巨大的熊的窝，那里什么也没有，那我就回来，那往飓风走去，那他们称为巨人，那里有一大片巨树森林，那绵延15英里，那里面都是平坦的树林，那很难，那所以我走到一边，我看见一头鹿，来一个大家伙，我射中了那头鹿，那当我走到那里时，那我想到桥里已经过12点了，我得快点，那我往回转，那从这边开始往回走，那暴风雪来了，那起了雾，那森林里起雾时，任何的人都知道那是很危险的时刻，那里边手放在眼前都看不见了。那我开始走，我说我得快点了，我转了一圈，那一直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我想天哪，我哪里转错了吗？首先你知道，那我正好停下来，我想那我在某处见过这个地方，我抬头一看，我的路就挂在那儿，那我知道我是在原地打转了。那我说那我必须那走一条确定的路线，那我又启程又回到了原地，就这样连续三次。那这印第安人管这个叫做死亡行走，那就是你现在的情形，你在转圈，那我知道这个，但我怎么出去呢？那暴风雪正在降下来，那树顶上吹着，那大雾开始转来，那我想那现在最明智的做法，那是钻进一个山洞里边，那休息，那直到那暴风雪过去，然后爬到高处，那看我是在哪儿，然后再继续。那但是我的妻子和孩子在上面一晚上，他们会冻死的，那他们平生从未进过森林，不知道该如何求生，那会把他们吓死的，那我知道那天晚上他们都会死去的，那我必须得找到他们，那是何等的感受。哦天哪，那妻子和孩子在那天晚上死在树林里，那但我以为我很厉害，不会在森林里边迷路的，那于是我到处走着，我想那我必须得沿着一个方向走，我想当我上山时，那风正对着我吹，我从这个方向下来，风应该吹向这边，我想暴风雪来了，但是从哪边来的呢？那其实风已经改变了方向，在那些山坝和山涧里边风会乱吹，一会儿往这边吹，一会儿往那边吹，那还有那是个阴天，那雾气弥漫，那下面低洼处树的两边都是青苔，那根本找不到任何的参照物，那两边的树皮都很厚，那当然风不会像暴风雪那样吹到下面那里，那世上没有任何的东西那让我离开那片森林的，那所以我说我就开始紧张了，那任何都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那就会脑子发热，要么自杀要么死去，所以我说天哪，我想我必须得离开这里，我必须，我说我坐了一会儿，我说我拍拍自己的脸，我说在小这里威廉布兰，你没有迷路，你怎么了？天哪，你知道如何离开这里？那我在自欺欺人，我迷路了，肯定迷路了。我说你在树林里不是个老手了，不会迷路的。哦天哪，你爷要是看到你坐在这里像这种举止，那会怎么想呢？为什么不从这里边站起来？我站起来往前走了一点，那我仍然是迷路的。那就是这样。我说 那我必须设法从这里边离开。我说我沿这个的方向，那一条直线的走，那我一点也不能够单眼，那我沿着这个方向直走，那我知道，那我要直奔飓风山，那只要我能够看到飓风山，那我就会知道塔在那里，那我就可以从那里边下去。那我不知道我在塔的东边，还是在塔的西边，我不知道我在哪儿。那雾气弥漫，那树木在噼啪作响。那我说，那我就往这个方向走吧。我开始有点疯狂了。那有什么东西在我耳边，那在对我说话，说我是你患难中随时的帮助。那我继续走着，他说我是主，我是你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说乔治，我知道我是疯了，那我出问题了。我说我听到声音了，那我出问题了。我说乔治，你振作起来，伙计，你怎么了？你必须继续走，你没有迷路，你完全知道自己在哪儿。那继续。那我想着往下面这看了看，已经是下午四点半了。我想，哦天，我应该在中午前就到那儿了，他一定在那里边尖叫了。那因为他知道那孩子在树林里边的一生从未到过树林，还有那个小婴孩，那甚至不知道怎么生活，什么都不知道。那样的话，他们会被吓了跑出去，那肯定会有野生动物，那点没有什么能够伤害他们，那他们会吓到的。那所以我继续走着，我不断的听到有声音说，我是你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是主，我是你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停了下来，我心想，那不知道那是不是主在说话。我说我是否像个足够的男人承认我迷路了，我是否能像个足够的男人承认我迷路了。我摘下帽子放在地上，我说，亲爱的神呐，我迷路了，我迷路了，我不知道我在哪儿，我不知道该怎么走出这里。那我跪在帽子上，我把枪靠在树旁，我说，父啊，我彻底的迷路了，我感觉自己能够自给自足，我活该去死的，但主啊，请怜悯我可怜的妻子和孩子，他们要死了，他们配活下去，我不配，但主啊，我迷路了，你愿意为他们的缘故帮助我们。我说，不知道做什么，如果那是你在说话，说你是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你现在就做我的指南针，请你带我出去，我周围没有任何的自然参照物，但我迷路了，你愿意帮助我们。我站起来擦擦眼睛，我想，神的，你来指引我，那我要出发了，不知道该朝哪边走，但我要走，我相信我是从这边来的。我说，我要奶奶说自己的看法，那我要往这边走。那我把帽子放下，我拿起枪，那开始往这边走。那就像我今晚站在讲台上一样的真实，这本圣经就摆在这儿。我感到有人把手按在我肩上，我转过身看是谁。正当我转身时，雾就散了，那往这边去了。我看到飓风山上的那个塔是这个方向。我迅速转过身来，找好方向，我摘掉帽子。我把步枪放下，举起双手，我说，哦，神啊，哦，我多么的感谢你。我说，主啊，我刚才差点就进到加拿大去了，我永远也走不出来了。我说，主啊，那是我自己的看法，有时候你有你自己的看法，你每次都会出错的。祷告去问神该怎么做。我看着那个方向，那我想我必须把我的脸一直朝向那个方向，那只是雾又遮住了视线，那只是消散的足以让我能够看到。那我知道，只要我能够到那塔那里，会碰到山内侧的那条电话线。那我曾帮助护林员架起那条往下通往营地的电话线，他的妻子夏天住在营地里。那我知道，只要我能到那儿，我就会抓紧那条电话线，不管暴风雪有多么的严重，我都能够找到通往家人的路了。那当我站在那儿观看时，有什么东西淋到我，说，是的，你曾迷失的比这个还糟糕，但只要仰望哥哥他。我就这样开始走，开始走，那无法越过去，我不能够绕圈，那样会使我偏离方向，那我离那里至少五英里远。那时天色已经开始黑了，那我穿过灌木丛，鹿在我前面跳跃，那我摔倒了，腿上的皮儿都擦破了，那漆黑一片，那我在这挣扎下爬上那些的悬崖，尽我所能的保持路线。那我想我现在到山顶了，那看起来像是那无法看到那条电话线，所以我就像这样举着双手，那抱着步枪背在肩上，那举着手，那不停地走。我说，主啊，我举起了手， 那当我经过那条电话线时，请让我能够感觉到它，雪刮在我脸上，那还有树枝，那我继续走着，那首先呢，知道有什么东西碰到了我的手，我感觉到了，那是那条电话线。哦，天哪，你都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我知道，只要我顺着那根电话线，手不离开电话线，顺着那个走下那座山坡，大概走两英里半或三英里，我就会在山脚下见到我妻子和孩子了。那这时，这个临到了我睡了，人与神隔绝，在这世界上被剪除，不知道自己要去往哪里，那被带着到处跑。但如果你仰望哥哥他，向神举起手来，接受基督做你的救主，知道什么东西击中你的手，那就是回家的路。跟随着圣灵的带领，握住他不变的手，他会直接把你引向你的爱人，就是主耶稣。你相信吗？让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天父，我想起了这首老歌，那么唱说，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我想起那天晚上那丈人淹没的暴风雪，我的心在跳动，我身体在发烧，害怕的要死，知道我活不过那晚了。我的妻子和孩子也是一样。现在今晚坐在这儿的男男女女，在属灵的层面可能也落在了同样的情况中，如果爸爸和妈妈不快点进来，他们的家人就会死去了，儿女会被世界夺走。愿他们今晚透过那悬在地上的迷雾，仰望哥哥他，向主耶稣举起手来，摸到那通往家园的生命线。主要在这一系列聚会中的最后一晚，求你应允我们，祝福每一个任性失丧的男女人。也许他们信靠肉身的膀臂，也许他们相信了某些教会的信条，但却从未碰到过那条生命线。他们心里从未有了蒙福的确据，说这就是那条通往幸福、自由和主耶稣的线，从哥哥他到荣耀的线。父啊，愿今晚会堂里每个在黑暗里边蹒跚与神隔绝的人都伸出手来，感受一会儿在他们周围他们要摸到某样东西，让一个信心锚定在他们的心里，带领他们走向荣耀。当我们低头时，那大家都祷告。如果一年后回来，这里的许多人将不会在这儿了。我估计今晚这里有2000人，那会有什么人离世的？你曾在黑暗中摇摇晃晃吗？你去参加聚会，你观察着看到复活的主耶稣的迹象，你听见了这道，那他在过往当中一直对你说话，你在黑暗当中摇摇晃晃，今晚你是否愿意向着举起手来说，主耶稣，我想触摸那条生命线，现在我举起手来。神祝福你弟兄，神祝福你姐妹，神祝福你学着你，没错，那在各处的神祝福你那位母亲，神祝福你年轻人，神祝福你小男孩，在后面在最后面的有没有人愿意说，那举起手来，不是向我，是向神。神祝福你那位西班牙裔的弟兄，神祝福你女士，神祝福你坐在那儿的白人女士，那走左边的楼上，那在上面那里，那来举起手来，那只要感受一下，说愿神怜悯我这罪人。神祝福你下面这位西班牙裔的女士，右边楼上的举起手来说，是的，我现在就相信他。我曾在黑暗中游荡，我真的就从来不知道，那我去了教会，是的，我把名字记在了册子上，但真的要我抓住那手中的盼望，我还没有拥有过那真正的确据。那现在我坚定的走在耶稣所流出的宝血还有他复活大能的根基上， 那复活的圣灵正在对我的心说话，我此时正在举起双手说，神呢，我在这里为了那条生命线举起手来。许多人举起了手，那刚才还没有举手的有谁愿意举手吗？神祝福你，那这边上面的这位弟兄，神祝福你，神祝福你那边的姐妹，神祝福你在后面的那位弟兄，神祝福你姐妹，我看见你的手了，还有人吗？神祝福你后面的那位弟兄，我看见你的手了，还有人吗？神祝福你，你那这边的你双手举起了，小女士，还有谁吗？坐在这里这位男士，神祝福你先生，也是得以这里一个好的方法，就像这样接受主。那还有谁吗？那这上面个小男孩双手举了起来，神祝福你亲爱的，还有吗？这里这位年长的女士，她的手举了起来，是的，浪费了很多年，但我现在要回家了。神祝福你年轻人，神祝福你这边的这位弟兄，还有谁吗？那记住，当你举起手而且是发自内心时，神就有义务来做这事。神祝福坐在这边的黑人姐妹，那这边这位弟兄举着手穿着棕色的小毛衣，神祝福你，神祝福坐在这边的女士，没错姐妹，耶稣说呢，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神祝福你后面的那位弟兄，双手举了起来，现在接受耶稣。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女士，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先生，那边的那位年轻人，耶稣是怎么说的？你现在就有了永生，那听我话，那我尽力把这话来传给你们了，又信那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神祝福你上面的那位姐妹，站在桌子旁边的西班牙裔的小姑娘，就有了永生，永不灭亡，永不灭亡，你发自内心的这么信。神祝福你老妈妈，那得有人帮助的举起手来，那你来非要见主耶稣。你说不然兄弟什么意思？那是说你已经出死入生的，就是这样。神别看过剩下的事情了，把圣灵赐给你，那只要一次发自内心让基督进入你的心，然后你就必在神的恩典中成长，神必将这事显明给你。首先要正确的开始，那一路走下的信心，你是因信心得救的，本婚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没有什么事你能做的，停止做这个停止做那个，而只是你相信神拯救你是借着恩典。神祝福你那边举手的姐妹，神祝福你后面那位小女士，你哦，是的，那新来的人，那在各处举起手来接受主耶稣。好像我现在大约有60-70个人了，那还没有举手的人，那举起手来说，神的，求你纪念我。神祝福你那边手里拿着手帕举起来的那位女士，咱们祷告之前还有谁吗？神祝福你。那我看到后面的那个人，是的，后面的是那位西班牙裔的弟兄，在后面另一个举手的人，是的，我看见你了。神祝福你，神看见你了。人生祝福那里举手的小女孩，只是个孩子，但要归向主。好的，神祝福你这边的姐妹。哦，太好了，那只要等一会儿给圣灵一点时间对人的心来说话，也许他正在会众中运行，敲着每扇门，是谁让你举手的？是谁那么说的？耶稣说，若不是我父信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凡到我这里来的，那在我父敲了他们的心门后，所有来的像生命线举起了手的，他说我赐给他们永生，在末日叫他们复活。有一天当生命从你的喉咙里边在咕咕作响，也许是在一场车祸里，也许是发了烧疾病，或者是死亡临到了你，但你感觉那一阵凉意穿过你的袖子，你的朋友们哭泣着，你会看到了可称颂的救主站在那里，伸出他的双臂，把你的魂放在一个新的身体里。一个新人，一个年轻的男人，年轻的女人，永远不会变老了，永远活在他的同在中。因为你所做的，你相信并举起了手。神祝福你坐在这边最甜美的金色卷发的小女孩，她举起了自己的小手，眼睛朝这边看着，眼里边泛着泪花。那你说的神并没有对那孩子说话，他肯定说了，这孩子的心还没有因世界上的事结满老茧，他天真无邪，只是个孩子， 到六七岁，伸出福利坐在那儿的姐妹，年轻的女士。那在我们结束之前，那还有一个人吗？神祝福后面那里有一整排的人，看起来像是都举起了手。那家里面还在举手寻求救恩，那我就不想结束。这里有多少人想要领受圣灵的，愿意举起手？那么整个会堂，那无论在哪里，哦，你看看各处的手，愿神怜悯。现在让我们祷告，每个人都低下头，闭上眼睛。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哦，想到今晚这是我们即将分别的晚上，但你们已经接受了基督，我们会再度相聚在那里，我们将永不分离。只因为今晚你们接受了他，那就意味着区别。天父啊，在凤凰城大的聚会现在就要结束了，在结束时许多罪人向你举起了手，因着教导你所说过的道，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永生，不至于灭亡，不被定罪，不会再在神的面前被定罪了，而是接受了耶稣基督和他替代的受苦。现在父啊，当他们用手抓住那条生命线时，请你甜美温柔地带领他们前行，走向荣耀。你愿意祝福他们吗？父啊，拯救他们每一个人，有能在你的国度里看见他们，与他们握手，他们可能原来能为我们回放今晚的聚会，他们会说是的，就是那个，就是那个，那个举手的就是我。神说是的，我看见了你，我拉动你的心，你举起了手，我接受了你，现在你是我的爱子，就是生命中的喜乐吧，就在创世以前就为你们预备好的。父，我们感谢你，那些已经来了想被圣灵充满的人已经被放在一边预备好服侍了，主要求你应允他们。最后在路的尽头，当生命结束，那伟大的婚宴准备就绪，那筵席的桌子有几千英里长，各个时代被宝血洗净的人都坐在那儿，王会走出来擦去他们眼中的泪水，说现在不再有苦难了，现在没有理由哭了，我们都在这儿了，来吧你们这些蒙父赐福的。父请保守他们婚礼快乐，洁净他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和不义，直到那时，愿他们每天沿着那风帆所设定的方向前行，走向荣耀，带领他人归向你。有没有奉你爱子耶稣的名求，他现在就呼召他们进到永生。阿们。那尽心尽力的相信，只要把你那想象出来的一切的感觉或所有的迷信都把它拿掉，那把它扔在一边，然后直接仰望神，说我全心的相信，庄严的相信，你留意看圣灵会做什么。好，那都准备好了吗？现在为了神的荣耀，为了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我把会堂中每一个灵都置于我的控制之下。那现在存敬畏的心，不要走动，安静的坐好。那在这聚会即将结束的夜晚，那请你们帮我个忙，奉耶稣的名好吗？那只要保持真正的敬畏，安静坐着，那他们会留意着我，不会让我在队列里边待太久了，因为我非常的虚弱，很疲惫。我以最温暖的基督徒的爱爱你们大家，神祝福你们。如果真高临到我，当然不知道，那他们什么时候会带我走，或会发生什么？我希望很快能再次见到你们，在那之前，我会为你们祷告，神祝福你们。 澳洲女士，那姐妹请你过来一下。那我想我们，那我想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是的，你见过。那我的意思是说，我并不认识你。那即便我见过你，我也认不出来你了。那我认不出来你。那我们彼此只是见过面，就像你在会中里边，那回头看见了我。但是要知道你是谁，或你在哪发生了什么事，那是不可能的，对吗？只有借着属灵的启示、意象，那或某种的方式启示出来才行。我不知道你来这儿的目的，就像我不知道其他任何人来这里是什么目的的一样。那我不知道，但是他知道你来这儿的目的，他能告诉我你来这儿的目的是什么。那将你来这儿的目的显明给我，那这样我就可以告诉你，如果是为了医治你的身体，那神那可以借着你对这个的信心让事情成就。那我看到那你是个志愿工作者，那如果他让我知道你来这儿是为了什么，那我跟他讲话就像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讲话一样，像耶稣跟撒玛利亚的妇人说话一样。那对会众来说，那这里站这个我不认识的妇人，那你们可能认识的，你是从凤凰城本地来的吗？你来自凤凰城对吗？那下面的人知道你对吗？那我不认识他，我一生从未见过他，但你知道这是不是真的？那你知道我是否知道他的事？那我没法知道，我不认识这个妇人，更别说她的事了。那唯一那可行的方式，如果照着圣经的经文所行的，那现在那离开你们所学的那种旧的信条，让我们看看圣经是怎么说的。那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那当他遇见那这样的一个人时，他就开始跟他说话。那首先你知道他发现了妇人的问题。那在那个故事里，那个妇人那他有五个丈夫，耶稣说去叫你丈夫来，他说没有丈夫，他说你已经有五个了。他说我看出你是个先知，说我知道弥赛亚来时这将是他的迹象。那瞧，是弥赛亚的迹象要这么做。今天人们说这是心灵感应，这是魔鬼。那难怪我们处在我们所处的境地，那是复活的主耶稣弥赛亚的迹象。但妇人说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他。于是妇人跑进城说，你们来看，他在那城里开始一场复兴，只因一个妇人的见证，因为主说出了他的一个秘密。那今晚如果情况不是完全的如此，那我就不知道他会有什么问题，那对不对？那大家都能够意识到这点吗？那他说了，他是个凤凰城的妇人，那你们都认识的，你们许多人举起的手你们认识的。那主可以告诉我他有什么问题。但如果他来这儿是为了家庭的问题、财务的问题，那或是为了医治病痛，不管是什么，那或是为了他的灵魂，那不管是什么，神都能启示出来，这样夫人就会知道那是不是真的了。那么如果神知道过去怎么样，他肯定知道将来会怎么样。那请大家保持敬畏。那在我跟这个夫人交谈时，只是为了捕捉到他的灵。那现在等你们安静下来，那请不要四处走动。那今晚这里有各种各样的灵在运行，那我是指疾病。那我看到那特别是孩子们，那孩子们那领导孩子们太容易了，所以不要。那我这么说的时候，那癫痫病的灵就开始拉拉动了，没错，那就是那我告诉你们，那我知道属灵的事，朋友们，你看言语那会怎么样的改变属灵的态度等等。那瞧，就在听见我这么说的时候，那癫痫病就开始运行了。那现在我想跟你谈一会儿，只是为了那看到你的灵。那如果神愿意，那你是基督的信徒。那如果神出去啊，或者说神进来告诉我你来这儿的目的，那么你就会相信。那你知道相信本身就是从神来的。首先那你吃东西上有问题，是关于你胃的状况，你有胃病，那是胃溃疡，那因为那是胃里边的东西那反流那进到你的嘴里边，那是胃溃疡。那你还有啊，你有这胳膊有问题，那是你左边的胳膊，那是被 汽车压碎了，那是真实的。你现在相信吗？你现在相信了吗？过来这儿，姐妹。天父啊，我祈求你现在就祝福，求你将他心中所愿的赐给他。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要信心，全心的相信。那我们彼此也是完全的陌生人，那这是主耶稣在井边的一幅完美的画面。他是个犹太人，而那妇人是撒玛利亚人，通过种族的这种的状况，就像今天一样，我是个白人男子，你是个黑人妇女。但是耶稣很快就让他们知道，对神的并没有什么区别，我们都出自一个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但是那不管是犹太人、外邦人、白人、黑人、黄种人、棕色人种都没有区别，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还有一个宝血埋赎了我们所有的人，在这点上我们成了弟兄姐妹。那我跟你是陌生人，那你相信神会为你做一些的事，就像那你知道我不认识你，对吗？律师，我们是陌生人。但是那你患有神经紧张，你很紧张不安，你心里边有很多的事情，很悲伤，你为某件事彻底的崩溃了。我看见这变得越来越黑暗，越来越黑，似乎有人站在了后面，但那是个男人，那他正在走偏，他会回家，是你丈夫，他是个酒鬼，你在这里是神的，求你怜悯。好的，那是真的，姐妹，那靠近点。父啊，我祈求你应允这妇人所求的，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你好吗，姐妹？另外你们各处的人都存敬畏的心，那请不要动。那女士，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吗？我们彼此不认识吗？完全是陌生人。神儿子耶稣基督受死，他要拯救那坐在前面那的那位姐妹，你的身体的一侧有问题，对不对？在你身体的一侧有问题。几分钟前，当那位女士，那讲到她一个亲人的事实，那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因为你也在为一个亲人祷告，那是你未得救的父亲。那我看见他站着，你正在为他祷告，那是真的吗？神祝福你，年轻的女士。那两个，那坐在那边尽头的那两位，那患有癫痫，没错。你这鬼魔，奉耶稣基督的命，我命令你离开他们，从他们身上出来。女士，你现在全心的相信吗？你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这儿要使你痊愈吗？我相信你是相信的，你知道你现在正处于某种东西的同在中，对吗，姐妹？这是他的同在，站在这同在中感觉非常的奇妙，对吗？ 如果是对的，为了让会众能看到，请举起手来。那爱的奇妙的安慰就像浇灌下来一样，你肺部有问题，是肺病，好像有些你的肋骨错位了，是某种肋骨上的问题，现在你的下方的肋骨错位了，是我看见他们在你那我正在对你的肋骨在做着什么，而且那你脊椎弯曲了，引发了胃病，因为胃被顶了上来，他们说胃在错误的情况下被顶到了，然后你的后背受了伤，那是真的。你相信耶稣在这里要医治你吗？那如果这是主在说话，那就不是我。过来，让我按手在你身上。神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使我们的姐妹得以痊愈，赐了所求的一切，奉耶稣的名，阿们。有信心，不要怀疑。那坐在那里有肝脏问题的姐妹，就是坐在那儿的，你刚才在祷告，你说神啊，让他对我说话，我就相信你。那这不正是你说了吗？如果是这样的，请举手。那现在请站起来。那肝病离开你的姐妹，那你好，先生，你相信吗？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弟兄，但耶稣基督认识我们两个人。如果神准确地告诉我你来这儿的目的，你会通过接受耶稣基督来得着你来的目的吗？你愿意吗？死亡的阴影笼罩着你，那起因是在你的胃里，那是胃癌。你现在相信耶稣基督必使你痊愈吗？接着他所流的血你现在接受吗？那去吃饭吧，奉耶稣基督的名，愿那魔鬼离开我的弟兄，阿们。要信心，不要怀疑。耶稣说你若能信，那就是这样。小家伙，阿们。那个坐在尽头的印第安夫人，她刚才低头祷告，她头发上别着一把梳子，主的天使的光悬挂在这妇人的身上，她患有花粉热，是的，那位印第安女士，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那另一位印第安的夫人坐在旁边的，她是你的朋友，她患有头疼，你按手在她身上，让她也可以得着治愈。那边的女士举手并接受是儿子耶稣基督的医治，阿们。那就是这样，他都痊愈了。那黑暗的条纹再离开，向外移动，那白色的东西再推起来，结束了。有信心。这是病人吗？女士，你全心相信我是神的仆人吗？我不认识你，从未见过你，但你现在无法隐藏你的生命了，因为我借着耶稣基督接触了你的灵。你来这儿是为了一件值得的事情，你是个不能够生育的妇人，想要孩子，你想要我按手在你身上使你得这个孩子。天父啊， 求你将这女人心里所愿的赐给她。作为你的仆人，我奉你儿子主耶稣的名祝福她。阿们。要信心，不要怀疑，坐在后面的那位，你想你的关节得医治吗？站起来，你的信心医治了你。姐妹，是的，那站起来，把你的手举向空中，让我们看到你得医治了，绝对是你现在的关节完全的消失了。阿们，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对神要有信心，不要疑惑。过来，女士，你相信吗？我跟你是陌生人，我想我们彼此不认识，但耶稣基督他认识我们两个。那些的灵，他们在互相祈求帮助。那等一下，女士，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彼此从未见过面。那如果圣灵借着我说出你的问题是什么，你会相信吗？你会相信那是从神来的吗？会众会相信这是从神来的吗？那当然，我跟你交谈的越久，那说出来就越多。那就是赵特所说的，我看见你胳膊上绑着东西，那你有高血压，那里还有一个窒息的灵，你的喉咙里边的内向型的甲状腺肿导致你窒息，这是真的。你不是本地人，你是从东边来的，你是从田纳西格兰德维尔来的。没错，那这样你很吃惊吗？你的名字叫莉莉·爱德华斯小姐。没错，现在回家去奉耶稣的名得痊愈吧。要信心，你好吗？那我的朋友要对你说的第一件事就是你与神同在的生命，你不喜欢你自己的生命方式，你想要与主更亲密的同行。没错，我看见你在祷告中求告他，然后我看到你有个肿瘤，这肿瘤在变大，肿瘤在你的胃里，这是对的吗？你想要更亲近神吗？你想得医治吗？那么你就相信对你说话的不是你的弟兄，你所求的主耶稣基督会赐给你的，你愿意吗？那么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接受你所求的吧。阿们。你离天国不远了，姐妹。女士，是这个夫人，这是病人吗？我想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但神认识你。你是个信徒，你不是为你自己站在这儿，你来是为了一个朋友，你刚从朋友那儿得到了某种的消息，那早上他们要为了做癌症的手术了，那是在一个大湖的附近，是伊利诺斯州芝加哥附近。没错，神的奉主耶稣的名，就是应允他所求的医治，奉耶稣的名，主耶稣能医治心脏病，就像他能医治任何疾病一样，你相信吗？你相信你现在会得这一治吗？奉耶稣的名去接受吧。阿们。过来，女士， 你全心相信吗？那我得快点了，这是不，这是扶着我。那再往这边看一下，你相信吗？你想去吃晚饭吗？胃病一直困扰着你，那所有的不安、痉挛、疼痛，使你倍感痛苦，还有你的妇科病，上路去吧，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你相信吗？你相信神会医治你的贫血吗？你相信你可以回家从贫血病中得痊愈吗？神祝福你，去吧，领受你所求的吧，奉耶稣的名。好的，过来女士。那看到你来的时候瘸着腿，意思是不是你的胯骨并没有断，是关节炎在困扰着你。你相信耶稣基督必使你痊愈吗？去吧，奉耶稣的名得痊愈吧。女士，你能过来吗？你相信吗？你想后背的疾病得医治，肾病，那你相信耶稣会使你痊愈吗？那么去吧，耶稣基督被彻底的医治，你使你痊愈。那先生，你今晚做三次的时候你的关节炎就得了医治。好的，那今晚当你坐在下面看着我时，圆和凉爽的感觉淋到你的胃，那的胃溃疡离开了，你得医治了。你好吗弟兄？你的心脏病已经不在了，去吧，欢喜并赞美神，全心的相信。你眼睛和胃的疾病在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要信心。等一下，不要怕女士，你的肾病等一切的问题都从你身上消失了，去吧，要相信。胃病神能医治这一切对吗？使你痊愈，彻底的医治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为我的弟兄祷告，阿们。那太多，那强，那到处都是，瞧，那圣灵正在临到每一个角落。有心脏病的，那所有心脏病的人站起来一下。那明白我怎么告诉你的呢？你怎么样的分辨呢？从四面八方过来，那站在这里一下，现在全心的相信。那站在这里，那保持站立一会儿。那女士往这儿看，你得了肺结核，每个有肺结核的人都站起来，那所有肺结核的都快点站起来。那只要有信心，全心的相信。肺病那里是在运行，那没关系先生，那不管怎么样你都要站起来。你并没有肺结核，但你的肺里边有肺炎，没错，那站在那儿是的，你那安静的站着。那躺在这担架上的人他有肺炎，那先生那站起来，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你们许多人站起来，都站起来。哦，神呢，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我把这些生病受苦的人带给你，我斥责每个捆绑人的魔鬼，肺结核一切的疾病，所有残疾生病受病痛折磨的人，神啊，奉耶稣的名把他赶出去，撒旦从那些信徒身上出来，各处的都站起来得痊愈吧。